跟小朋友一起来。好，那中文我们一起来。小朋友，你可以安静离开，到你们主日学教室。十分请回。就把下面的时间交给金立兄。
弟兄姊妹们早安。事实上刚才这个圣经要理，我想我们还没有熟悉熟练好，今天应该是看第五个吧，应该是看第五个吧。虽然我们过去有几个礼拜我们漏掉了，有两个礼拜漏掉了，不过我还是建议弟兄姊妹们父母们，你们在家里面还是把它补起来，把这个圣经要理把它能够每次一点一点的就把它跟孩子们能够好好的学习。今天我的信息的负担是，你们看那个题目的话是叫圣名之始极为宝贵，这是过去几天里面神让我觉得我需要跟弟兄姊妹在这个死亡的事情上面，尤其一个基督徒他突然死亡了，我们怎么样来从圣经的角度来学习来看这个真理。尤其在上个礼拜我们教会里面遭遇了都碰到了这样的事情，我们会从人的感情里面我们很舍不得，而且我们也会问一个问题，就像上次弟兄们有分享的，为什么好人命不长，祸害一千年？这是我们不只是今天我们人有这样的想法，圣经里面包括大卫那么一个跟随主的人，他在写诗篇七十三篇的时候，他都要问，他说：“神啊，我看到这些恶人，他们腾达，他们却没有受苦，他们今天他们说他们的吃东西都会吃到眼睛都凸出来，到底圣经里面对人的死亡为什么有些人看起来就像刚刚我说的好人命不长，可是有些不好的人他却活了很长很长，这件到底圣经里面是怎么看的？因此我觉得我有感动，需要今天借着再稍微把以赛亚书往后挪一个礼拜，需要跟弟兄姊妹一起来把这个圣经的真理我们来解释清楚。不过在这以前，我也知道弟兄姊妹们昨天有好多的弟兄姊妹们去参加 大卫牧师的一个追思一个聚会。这个聚会里面有应该差不多有五六百个人去吧，有各地他所认识的弟兄姊妹。那么我们在那个追思聚会里面，我发现他的家人用的名称也不叫追思，他的家人用的叫做 homegoing， 回天家的一个聚会。当我在跟他们筹备这个聚会的内容的时候，我发现家人的心态是非常正面的，他们认为这是我的父亲，他现在回天家了，我要跟他确定，我们今天来看这个一个主的仆人离开，一个基督徒离开世界，到底我们基督徒的眼光是一个英文叫做 celebration， 中文翻译起来你觉得好像说是一个庆典，怎么可能一个人死了你说是个庆祝，大家觉得拍手啊，这怎么回事？我们在我们的文化里面非常难接受这个事实。到底你们家人希望我在这个聚会里面，你们的想法是什么？你们真的认为这是一个好事吗？还是一个很伤心的事情？他的家人，他以前一起工作的牧师，一起成长的，从幼年一直成长的同伴，都可以告诉我，他说我们舍不得，可是在主的眼光里面，这是一个好事。所以我为了我们中间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对于大卫牧师，你们可能听了很多，看来你们对他没有太多真的了解，我想先借着一段弟兄姊妹们过去几天里面合力做出来，有人写词，有人录音，有人做出这个收集这个相片，做出等一下子有六分钟左右的一个表达。我希望弟兄姊妹们，我们先来安静的，我们来看，一方面我们怀念我们的弟兄，可是我等一下也会就着为什么要借着这个影片，我们来回忆神圣经里面的真理到底是什么，来让弟兄姊妹对死亡，尤其是基督徒的死亡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我们就请现在先大家先听。
悼念亲爱的弟兄David Crantle 牧师，2015 1月23，一个悲痛欲绝的日子，却又令人那么思绪万千。没有机会与您的家人、您的朋友、您深深眷爱的主内弟兄姊妹说声再见，就那么匆匆的撒手人寰。我知道主的任何行为都有特别的美意及我们难以知晓的内涵，更何况您这种毫无痛苦的离别方式，是今天这个充满恐惧的邪恶世界中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期盼。但我还是要说，对我们这些活着而又那么爱戴您的人来说，是多么撕心裂肺的痛和伤感。不知何故，过去的几天，我多想告诉您，大卫牧师，人生在世几十年， 是多大的一个谜团。许多人相识相交数十载，却仍让人觉得陌生，似乎相遇仅在昨天。可您却迥然不同，而且相反，无论谁与您初次相见，便印象深刻，一见如故，感到相见恨晚。您才高八斗，博学泛知，圣经好像是印在您的脑海里，随时犹如讲台前活生生的投影图片。无论谁向您求教神的话语、生活真谛，您总能信手拈来，绘声绘色的阐明，从来都不厌其烦。每每传讲圣经时，您那深入浅出、声情并茂、抑扬顿挫、言简意赅、有条不紊的表达风格，是那么忍人入胜、扣人心弦。跨过天壤之别的文化鸿沟，克服南辕北辙的生活习惯，进入天成教会牧养，不畏年事已高，远涉非洲把教宣。您那近似疯狂的行为，让多少人叹为观止，静默无言。是什么力量驱使您如此无畏果敢？是源于您那无法言表的对耶稣基督的深情厚爱，还有您那为主奉献的强烈使命感。
好，我们就把这个收上去，好，可以关掉。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神的仆人，他来到我们中间，他在我们的弟兄姊妹中间一起生活，一起侍奉。他就好像一个宣教士，虽然他今天不是到真的到非洲去，可是他到了我们中国人中间，也是跨过了他的文化、他的种族，在我们中间活出了基督的爱。弟兄姊妹，当我们在思念大卫牧师的时候，我要特别声明几句，我们千万不要把人高抬，把人觉得他是一个完人。尤其当我们用这些诗词、用情感来写诗的时候，我们好像都会想到他的好处，但是事实上我们都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没有一个人是一个完全人。所以你千万不要被刚刚那些赞美的话，你觉得说好像什么才高八斗、博学泛知，被这些觉得说好像我们在高抬一个人到一个地步。我今天要讲的是，像大卫这样的一个人，神最后给他的评价是说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可是大卫在他死前，他是不是一个罪人呢？他犯了非常大的罪，圣经借着先知来责备他， 甚至要告诉他说，你今天犯的罪大到一个地步，你的家中以后刀剑不离你的家。所以在我们人的里面，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人。我们今天来思想一个人，尤其在他走了以后，我们想起他的好处，想起他为主所摆上的一切，这个跟我们抬举一个人是不一样的。如果今天是一个活着的人，他还活着，我们来称赞他说，你真是棒，你真是一个这样这样，你是为主这样的忠心摆上的人，我们需要考虑，因为这会让一个人里面有骄傲。但是当一个人走了以后，我们是带着另外一个心情，我们想说他为什么能够这样的奉献他自己。当然不是说他没有软弱，可是我们最主要的，我们是要看到神的恩典在他的身上。我今天可以在弟兄姊妹面前，我可以稍微多讲一点关于大卫牧师啊，他今天为什么会被神第二次的使用。他自己在我们的讲台上也讲过，他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他这个讲的这句话，并不是我们泛泛的一般人只是讲的说，哦，我都承认我做错事，我是个蒙恩的罪人。他站在我们的讲台上，跟着我们的年轻的弟兄姊妹，甚至有人要找他证婚的时候，他很清楚地告诉弟兄姊妹，他说，我不配给你们证婚。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我在婚姻上失败过。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点。今天有可能有两种不同的看法，都可以拿着圣经讲。你说作为一个牧师，你自己在婚姻上面失败过，你还能够牧养教会吗？你还能够跟弟兄姊妹们讲怎么样过夫妻生活吗？我们可以，我们可以，我绝对赞成这些人讲的。如果你拿着圣经来教训说，你根本不配在教会在侍奉，你根本不配在教导人做婚姻上面的事情，因为你本身就没有做到，我哑口无言。你如果要从这个角度的话，可是我感谢主，神可以给我另外一个角度。我当大卫牧师跟我很坦诚的来交通他这个问题，当十几年前我当初我遇见他的时候，他是在世界展望会 World Vision， 弟兄姊妹都知道这是一个福音机构，他是为着贫穷的世界，第三世界，为着一些灾情灾区，一些没有文化的，一些病重艾滋病的等等，这些饥民饥荒的人，他们筹款。他在那里工作，我当时认识他是经过别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介绍，说他是一个很好的圣经教师，他是一个很有恩赐的讲员。那个时候我们教会开始有年轻的，我们的孩子都长大，都开始大学生的也毕业了，我深深的觉得我没有办法牧养他们，因此我需要找一些帮手。尤其在我们整个以中国人这样聚会，又是讲英文的孩子，我们需要有这个家庭一起在一起的敬拜。我希望我们不是说一到教会里面，英文组是英文组，中文组是中文组，我们是两个世界，一个屋顶下面，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教会。我希望我们说不同的语言，可是我们仍然是在一起，全家可以有一起敬拜的。在这个前提之下，我请他来做我们的联合聚会的讲员，一年有两三次。可是慢慢的，我们的交情深了，他就跟我谈到了他婚姻上面的失败。那个时候，有另外一个 New Jersey， 有另外一个美国人的教会，他们要邀请他要花更多的时间在那里，所以他就来跟我谈。他说，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聚完会以后，他坐在这里， 他就拉着我，他说我想跟请你为我祷告。我说好啊，什么事情？他就跟我从头把他一些失败，然后他跟我讲起了他心中多么的渴望回到再一次被神使用，不是在一般的福音机构。他说神给我当初的呼召是回到教会里面，在教会里面做牧养的工作。弟兄姊妹，这里面有很大的难题。第一个，你如果在教会够长的话，你会发现只有脑袋坏去的人他会要到教会里面来做牧养的工作。你可以这么说，因为你可以到神学院教书，你可以到福音机构做事，你千万不要到教会里面做牧养的工作。教会牧养的工作，讲句难听的话讲，不是人干的，那是除非神告诉你，给你一个托付，不然你没有办法讨好每一个人，你各方面有各种的意见。可是今天他大卫牧师，他那个时候已经在世界展望会做东部的 director， 他自己父亲曾经有过很大的事业，也交给他来做。他为什么带着那样的一个失败会被人家定罪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他还要再回到教会侍奉呢？这是我要发现的问题。当我跟他越来越熟，我们坦诚这个过程经过了一两年，我都没有答应。我知道他很渴望，可是我要确定什么叫做福音，我自己里面有很大的挣扎。神借着他跟我的交通，我就反省我自己，我比他好吗？我如果在他的那个光景里面，我会不跌倒吗？他跌倒的时候是他在芝加哥牧养一个教会，已经是2000多人的教会，那是十几年前，他跟7个牧师一起做，他是一个大教会的一个主任牧师。可是后来他怎么样在这个牧会的过程中跌倒了，失败了。所以我一直在怀疑，我就在考虑，我如果邀请他来，我接受他来，弟兄姊妹需要不需要知道他的光景？答案是肯定的，我不能够向弟兄姊妹隐瞒。可是我这样的一个想法能够得到弟兄姊妹的认同吗？能够不受别的教会的牧长的指责吗？我自己需要很清楚知道什么叫做福音。我很感谢主，让我们一同跨出了这一步。我告诉他说，大卫，你如果来这里，将来最困难的面对不是我，我是很困难，人家会指我，会讲我，可是最困难的是你，你自己要怎么面对人家对你的历史翻你的老账，你要搞清楚。他说，金弟兄，我没有办法跟弟兄怎么讲，我知道我不配跟他们讲你们夫妻要怎么样相爱，要怎么样子，怎么样做好见证。可是我可以告诉他们，如果我们不照神的话生活，如果我离婚了，那将是何等得罪神的事情。我会告诉弟兄姊妹，让他们看到这一条痛苦的路，这条没有照着神的话来做的事是何等的痛苦，神的话是多么的真实。我让他们从我的身上不要再走我犯过的错。我觉得这是一个真心的真的在神面前悔改的人。如果你不是真的悔改，谁要来走这一条路？所以当神这样感动的时候，我确定了这是我们两个人可以一起来成为一台戏。圣经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是成了一台戏，给天使和世人观看。我们的所作所行，我们心中的意念，需要在神面前交账的。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感恩的心，我们一起服侍。今天他走了， 可是我深信我们的年轻人，尤其我们年轻人跟他，没有一个年轻人，我告诉弟兄姊妹，这每一个都爱他，没有一个年轻人因为他婚姻的失败不找他祝福的，不找他证婚的。可是他都告诉这些年轻人，你们不要再走我走的路。就在我最那困难的那两三天，我接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就上个星期天的早晨，我差不多四点多我就醒来，突然有一节经文进到我的心里，就是诗篇116篇15到18节，请你们打开程序单，这个经文在诗篇116篇15到18节，请我们一起来读。来，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耶和华，我真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仆人，你已经解开我的捆锁，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我要在他众民面前赞美耶和华。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其宝贵，这句话深深地打在我的心里面。因为我曾经听过一个年长的神的仆人，他说我只有在一个真的，那是那位传道人他的感受，他说我只有在一个真的让我觉得是神的仆人他离开世界的时候，我才敢用这一段经文。那天早上这句经文给我的时候，我觉得神啊，我感谢你，你让我从你的眼光里面怎么来看一个圣民之死。后面的这几句话是我感觉是大卫的祷告啊。他说，主啊，耶和华，我真是你的仆人，我真是你的仆人，因为你接纳了我，你让我再一次的回到教会里面服侍，我真是你的仆人，你开了天城教会的门。他不是没有地方去，我刚刚讲过 New Jersey 另外有一个地方的教会，他们也考虑请他去。所以昨天我在这一次礼拜，我讲完信息我下来以后，在那里好多人我不认识的人，他们来跟我谈话，我才发现哦，这个是那个大牧师，这个是那个大牧师，我的还有我听过他的道，我也听，都是很大的牧师，其中有两三个教会的牧师，他说你知道吗，你比我们抢先一步，我们一直在考虑，他们也跟我同样的挣扎呀，他们也在考虑说啊，哎呀，我们要请他再来，他怎么办，这会不会搞成教会的分裂，又为了这个分裂，他们也在动也在想啊。可是我感谢神，让我们天城教会得到了这个恩典，这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不是出于我们自己呢，这是神的心意里面就让他过来，他要面对这么多的困难，神带他到天城教会。所以死亡是罪人悲痛的事情，为什么说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呢？传道书里面说，无人有权力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无人有权力掌管死期，这场征战无人能免。死亡本身是一个不可以避免的战争，是我们人每一个活着的人你都要碰到这个事情，而且你跟他你讨厌他，你抵挡他，你都打不过他。几千年来很多人都要留住死，就不要让死亡来弄我，我最好能够把死亡压住。结果我们今天你看到今天的医学，我们可以让人 走得比较少痛苦，我们可以让他安乐死，我们可以麻醉死的痛苦，延长死的过程，但是迟早我们都输了，你都会输了，迟早那个毫无表情的脸孔，那个冰冷的双手，冰冷的硬掉的躯壳，都让我们感叹没有办法，人没有办法免除死亡。那很多历史上很多聪明人，很多有权势的人想尽办法要逃避死亡。我们中国就有一个皇帝叫做什么知道吧，秦始皇，他要找人去给他拿长生不老的仙丹，结果拿回来的是长生果。什么叫长生果？拿回一堆花生米，叫长生果。结果这个秦始皇呢，有人开玩笑说他的话你把它念秦始皇，你念快一点就变成寻死皇，就是说你去寻死亡，去找死。秦始皇，寻死亡。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不但中国人这样，历代的君王，你看亚历山大死的时候三十几岁，他要把棺材挖两个洞，他要让人看他的双手伸出来说我两手空空，我什么东西都带不走。今天不只是亚历山大，我们看到埃及的金字塔，那是人类要抵抗死亡不甘心死的也一个杰作。你看那个金字塔多么让人感叹的一个建筑。不要讲金字塔，我们讲我们到西安的时候，我们去看中国还有更厉害的，叫做什么兵马俑。每一个皇帝，每一个帝王，他都要想到我既然逃不过死亡，那么我死的时候还要找一堆人陪葬，找一大堆的财宝来显示我的丰功伟业。人没有办法逃避死亡，那死亡免不了了呢，我们就常常会想，那么我们就躲避死亡。因此中国人这方面最厉害，我们很多的禁忌，你家里刚刚死的人你千万不要到我家里来啊！我们家死的人呢，过了一个礼拜突然我跑去你家跟你谢谢的时候，他觉得我真倒霉，你是把煤气带到我家，是吧？你虽然同情那个未亡人，可是你还是希望你最好一个月以后再来我。今天我们很多香港、大陆、台湾，我们就讲吧，旅馆里面或者医院里面就千万不能有个四楼，尤其医院里面。现在医院盖那么高，有20层的医院的话，一二三，五楼，为什么？你到哪里？我到四楼去。我到死楼去，这个没有办法，所以我们都要避开死的禁忌。有一个，我也不知道真的假的，有一个你说当作笑话听吧。说有一家殡仪馆，有一家殡仪馆，它开在两栋建筑的当中，一个叫做医院，这边是一个医院，另外一个是大饭店。中间有个殡仪馆，所以这个殡仪馆为了讨这两边的不要，希望大家都能够相安无事啊，棺材店殡仪馆，他就每天播放两首，反复的播放我们邓丽君小姐的一些歌，其中一首叫做总有一天等到你，总有一天等到你。这到底是要替哪边放的？另外一首叫做何日君再来。所以我们发现，人不管怎么样，我们不想死亡，我们战胜不过死亡，可是我们要逃避死亡。今天在医学上面有很多的定义，什么叫死亡呢？传统的定义就是心跳停止，呼吸停止， 这是我们最传统的定义，这叫死了。可是医学进步了一点，就是说你呼吸停止的，哎，你还不一定死啊。他说呼吸停止的还不算，因为你的脑波还没有停止。所以对这个死亡的定义我们一直都没有，这是人的医学进步。所以有人说，我也相信，他说人死的时候最后一个人的肢体的器官里面最后一个离开的是哪个机关，是哪个功能，你知道吗？耳朵。说人最后离开的时候你不能讲话了，对不对？不能看了，可是你那个人可能还听得到，所以你不要以为他已经走了你就开始讲话，你小心一点，他听得到，那是最后走了。所以现在不管你怎么定义，是脑波死是心脏死，可是圣经怎么告诉我们什么叫死亡呢？圣经不用这个定义，圣经的死亡是告诉我们人是某一种关系断掉了，这叫死亡。你的关系 relationship 没有了，所以这就为什么圣经里面当亚当夏娃他们一开始的时候神警告他说，你如果吃这个树上的果子你一定会死，结果亚当夏娃吃了这个果子以后他没死啊，他还活了900多岁。那你说这怎么回事呢？因为圣经里面对死亡的定义是指的关系断绝，但亚当夏娃他们跟神的原来那么亲密的关系，他们不再因着罪因着他抵挡神离开的时候，他们跟神中间的关系有了拦阻了，这个叫做灵性的死亡。所以圣经里面所强调的是不只是肉体的死，是灵性的死。如果我们以这个圣经的这个定义来看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人虽然，为什么说我们虽然活着，可是很多的时候我们那个死亡的阴影一直在吞吃我们，在我们里面像那个白蚁蛀蚁一样蛀虫一样一直在啃噬我们。因为我里面跟着我的妻子，跟着我的丈夫，跟着我，甚至跟着我的儿子，跟着我的同工，教会的同工，我们的关系已经破裂到我们不能够再正常的来往，你已经进入死亡。这是圣经里面的定义。所以我们要何等的需要知道肉身的死亡是一个过程，当然我们灵性的死亡也是一个过程，可是肉身的死你不要怕它，肉身的死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乃是在灵性里面那个永远的死亡。这是圣经里面再一次强调我们的说，人类还要面临第二次的死。今天我们肉身死了，如果你没有耶稣基督，没有照着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罪的问题没有解决的话，你今天不但是肉身的死，你将来还要面对一个永远的死，因为你的罪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还带着罪，这个罪是要被追讨的，那是何等大的一个痛苦。但是我们今天信耶稣，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的罪的刑罚，我们罪的咒诅，耶稣已经替我们承担了，所以我们不需要再付这个代价。因此基督徒只有一次的死亡，一次的死亡就是肉体的离开，而且这个死亡是带领我们跨入永恒的一个门件，等于是你跨了一进入了另外一个门，进到永生，而不是像一些没有盼望的人。 他们认为我这个死了，我就跟你真的天人就永绝了，我以后不能跟你相见了。 No， 我们在天上我们仍然要相见。所以神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可以夸胜，向死亡夸胜的。所以圣经里面为什么这么多的地方保罗他能够写告诉哥林多的教会的人，他说是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是啊，你的毒钩在哪里。他可以向死亡夸胜，因为他很清楚知道耶稣已经复活了。而且耶稣曾经他自己也这样的宣告，他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所以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相信这个话吗？你相信这个话吗？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问题。今天我们的信仰到底只是一个为我解决今生的问题吗？我的信仰只是让我能够，我祷告我就说身体平安，我祷告我就工作顺利，我祷告我的儿子女儿能够找到好的学校，能够嫁到好的人，娶到好的人，这就是我们，难道这就是我们信仰的全部吗？我们的所有的重点，我们是为着今生的好处吗？这些都要的。神说他赐福给我们，他愿意我们在地上也是富足的，但是神给我们一个更大的一个宝贝，是说我们的富足里面的富足可以超越所有外面的环境。我们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因着为主的信心，靠着主的信心，我们可以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可以得胜。所以我们今天有很多人，圣经上有另外一段话讲得很清楚，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还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并且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这是非常清楚的讲到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可以有很多的计划，包括大卫牧师他都有很多的计划。他是一个弟兄姊妹也听到他的分享，今天他永远是想到 next step， 我下面要做什么。这或许也跟他就是因为太有才干了，他所以很多教会包括那个 Holson Gospel Church 要他去教圣经，他还有人带一个全职的工作，他又参加很多的社团很多的地方，所以他这个人一天24小时里面他一直在跑在 run。 你看我们教会里面的这个弟兄会，礼拜六早晨的弟兄会，这个没有人给他的，没有人要他做的，作为一个外国人他竟然对我们中国的成年人的弟兄有负担。他隔一个礼拜的礼拜六早上8点钟他要来跟我们有1个小时15分钟左右，跟我们讲圣经，跟我们认识，教导我们什么是人生的智慧，怎么样在企业界，你在你的工作场合里面，你怎么样来活出主的见证。他花了很多的心思，把很多的人，各种不同背景的人带到我们年轻人的聚会里面，有医生，有护士，有宣教士，有企业家，有华尔街的人，他让他们来跟年轻人做见证，说我一个基督徒我怎么样活在华尔街的世界，我一个基督徒我怎么样子在医院里面做护士。他带来的是一个活的教材，他带来的是一个不是人人羡慕的所谓的成功的范例，他带来的也是很多的让我们可以从那些失败里面学习的。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在耶和华的眼中看圣名之时极为宝贵？ 我们不能够用今生的眼光看，你除非用永生的眼光来看这一件事，不然你永远不能明白。为什么我们说基督徒的死是一个庆典，是一个庆祝？因为我们如果眼光只在今世，我们就看到哭啊叫啊，我们失去了最亲爱的父亲，我们失去了最亲爱的母亲。但是我们超越这个，我们甚至超越人的歌功颂德。我刚刚说了，我希望刚刚我们放的那个他的生平的一些片段，我不要给弟兄一个错误的印象，认为说我们把他抬举到超过他应有的地位。我们不要有个印象认为说，哦，他匆匆的就走了，撤手人寰，这是我们很，这是人的感情里面。我自己深深的经历，当我母亲66岁，我才30几岁的时候，40岁的时候，我上班上到一半，我接到家里电话说我母亲走了，突然走了。我确实有刚刚那个诗歌里面讲的，我悲痛欲绝。可是你要是问我说，你基督徒金海，你已经侍奉主，那个时候当然还是在做职业，可是我在教会已经很多的侍奉了，你应该欢喜啊，你应该高兴的，你母亲回天家了，你怎么悲痛欲绝呢？2年前我在德国传道的时候，我刚刚下了飞机，刚刚住到旅馆，第二天人家100多个人已经等在营地了，我接到又是接到电话说我父亲走了。我是要大哭呢，我还是要装作没有事情呢？弟兄姊妹，人的里面的感情，人是，我是人，我会悲痛，可是感谢主，我知道有一天我们还要再见面。而且我们做的再不完美，我们再不完美，神看我们，因为我们的罪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还了。我特别羡慕傅牧师，每次讲到那个时候，他说有一天我见到父亲的时候，见到天父的时候，天父怎么看我呢？怎么迎接我呢？天父说，快来过来给我抱一抱，你是我的宝贝，快过来给我抱一抱，你是我的宝贝。在耶和华的眼中，他看圣民之时极其宝贵。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恩典的主啊，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这个完全不起眼的一个小教会，一个中国人的教会里面，你把你的仆人，把这个蒙恩的罪人，把一个你曾经失败的浪子，他却因着你极大的恩典，他的生命能够再一次被你这样子用尽烧尽，我们来感谢你。主啊，但愿他现在在你的怀里，他真是满足了，你也满足，他也满足。让我们教会继续往前走，我们不崇拜个人，但是他确实是让我们看到他是怎么样靠着福音来活。但愿我们里面也能够靠你的恩典继续往前走，继续侍奉你。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稍微简单的提一下，我跟他家人也提了一下，因为我希望把他的一些东西，还有弟兄姊妹真诚的怀念他的一些小文章相片， 我想编成一个纪念册。我不知道这个工作有会将来做起来是不是又是给自己找麻烦很多的事情，可是我确实现在我跟执事会的弟兄姊妹也稍微谈过，我们想开始进行这个工作，所以不知道哪一天会做起来啊。Again， 我希望，我再一次说，希望这些我们怀念他的文章，怀念他的诗词，怀念他的相片，不是在高举一个人，而是我们看到神恩典的作为，让我们更多的敬畏神，我们更多的摆脱我们里面的控告，我们知道我们活在神面前是可以，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宝贝，都可以被神再一次的重用。谢谢。